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说当被称为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打算将 95% 的财富全部用来做慈善的消息一出，马上就有人说他这么做是为了逃税，是为了名利双收，是为了等等等等。尽管这位首富向来都不怎么炫富，但很多人对他低调的解读却是，哪有人会不爱钱呢？他只是不屑向人展示他有多富罢了。富人摆出高姿态，假装不爱钱，必是另有企图。姑且不论这些评论首富善举的人有没有酸葡萄的心理在作祟，而金钱财富作为通用偶像，在这个世界却是显然的。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把金钱当作神一样看待。就像我以前在成功学的课堂上被教导，你不爱钱，钱也不会爱你。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那时候一心追求事业成功和财富自由的我，对类似这样的话奉若圣旨和真理。我以为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没钱怎么可以呢？且看今天社交平台上的各种精致炫耀，豪车别墅名表标签的展示，都在无声述说着你的存在价值需要这些身外之物来彰显。财富正在演变为人灵魂的身份凭证。几千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神子耶稣，仿佛穿透厚厚的时间墙，看到今世之子仍被财富执念所累。他当年祖告青年财主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并来跟随他，其实是直指青年财主内心阻隔永生的无形高墙，就是那尊顽固的财富偶像。今天这偶像也同样占据人的心，叫人意识不到用身外之物定义的自我价值只会在灵魂深处产生无止境的焦虑、恐惧与无意义感。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换句话说，唯有找到灵魂的主才会停止一切徒劳无益的寻求，才会获得心灵上真正的平安。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8:22-19:15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马太福音18:22-35就记载耶稣回应彼得有关饶恕的问题。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不管对方得罪了我们多少次，只要这个人他真诚悔改了，我们都应该去饶恕他。好，接着耶稣又以恶仆的比喻来教导门徒，让门徒更加明白饶恕的重要性。人的心里边不可存留任何怨恨，也不可对任何人心怀恶意，不可在心中来酝酿复仇的计划，也不可有复仇的愿望。饶恕人就是靠着主的力量自觉地放下仇恨，从心里边渴望那些曾经冒犯我们的人得到神的恩典，并努力帮助他们来得到救恩。正如马太福音5:44所记载的那样，信徒应当要爱仇敌，为得罪过自己的人来去祷告。好，马太福音19:1-12就讲述了法利赛人以休妻的问题来试探耶稣。主耶稣巧妙地以神造人的本意为切入点来予以回应。主耶稣他指出，在神的眼中，婚姻是永久不变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听了主耶稣的回答之后，仍然不依不饶，继续地以摩西允许离婚为理由来试探耶稣。耶稣指出，摩西之所以允许离婚，乃是因为以色列民的心刚硬，但是律法规定的离婚乃是以淫乱为前提的，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可随意地解除婚姻关系。门徒听了耶稣的回答之后感到困惑，表示如果不能够随意离婚，那还不如不结婚呢。主耶稣接着就谈到了独身的问题，结婚与否要根据神的恩赐而定。有些人由于生理上的限制以至于无法结婚，有些人为了能够更好地为神所使用，或者是因为特殊的情况而选择独身。但是已婚的不能藐视独身的，独身的更不能以此为傲，嘲讽已婚人士不够属灵。好，接着马太福音19:13-15就记载主亲近小孩的事情。主耶稣希望小孩子到他那里，因为耶稣爱世人，也包括小孩子，同时也是因为只有像小孩子这样天真无邪的人才更加容易的亲近神。另外呢，小孩子有乐于接受的态度，恰好跟犹太宗教领袖的顽梗刚硬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19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19:16-17经文记载，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好，请注意，这个少年人来见主耶稣，他称主耶稣为良善的夫子，他相信主耶稣是良善的。主耶稣指出，这世上除了降世为人的基督之外，没有一人。耶稣从认知上来引导这个年轻人，希望他可以认识到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少年人以为必须要做一些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福乐，但是主耶稣他却指出，遵行神的诫命就足以得到永生的福分。正如希伯来书5:9所说，唯有靠着基督的宝血才能得到永生，而顺服基督是神所命定得永生的唯一方法。好，马太福音19:18-20记载少年人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好，这个少年人说他已经遵守了十诫，他以为靠着行为就能得救，完全不知道站在眼前的就是神。唯有信靠主耶稣并自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真正得救，并得到永生的福分。主耶稣给他的提醒也包括了在十诫中的所有人际关系。十诫的第一条是建立与神的关系，主耶稣没有提出这一点，因为他在引导这个少年人自己来去思考并领悟神的真理。 耶稣希望这个少年人能够自觉地来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好，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成为完全人，唯有信靠主耶稣，借着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在神面前才得以称义。主耶稣他深知，贪婪和财富的诱惑是最容易困扰这个少年官的罪，因此耶稣就提出了变卖一切家产接济穷人的要求，就是让这个年轻人领悟到跟随耶稣需要付出的代价。其实主耶稣他的意思并非真的要年轻人千金散尽，而是要指出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信徒的一种美德。信徒不能够贪图世上的钱财或者是名利，胜过对神国的追求。好，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记载，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年轻人的产业就使他远离了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今天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充满着诱惑，使人容易绊倒，远离神。那么财富呢，只是其中的一种。圣经告诉我们，还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好，在教会里边，如果不注意谨言慎行的话，信徒的一言一行也可能会轻易的绊倒人，让人无法跟主耶稣来去亲近。人在犯罪之后，总喜欢掩饰自己的罪愆啊，不敢直面自己的问题。有些人听了福音之后，虽然愿意去教会参加一些固定的宗教仪式，但其实就像这个少年人一样，并没有真正明白天国福音的真理，只是过着表面的宗教礼仪的生活，属灵上没有任何的长进跟追求。宗教礼仪结束之后，他们离开教会之后，依然是我行我素，和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有什么东西把你和主耶稣给隔开了呢？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就是财富。好，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么在今天也是如此，世界上的信徒中，有钱的人、尊贵的人和有名望的人是少之又少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四节记载，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根本不可能穿过针眼，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说明了财主进入天国是很难的，因为财主贪财。不过也有学者解释说，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很小的城门，名字就叫做针眼。一头骆驼要想从这个小的城门经过，就得先将骆驼背上的货物给全部的卸下，然后呢，骆驼它屈膝蹲下，一个人在前边拉，几个人在后边推着，那么这样骆驼才能够从这个针眼城门进去。虽然后边这个解释也讲得通，但是以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耶稣的比喻可能更加合理一些。好，有些人就认为了，单凭自己所拥有的身份地位和物质财富，或者是凭借自己的行为就能换取救恩，这样的人想要得救，其实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因为他们对于救恩的理解存在误区，根本不明白救恩是通过信靠主耶稣而被神称义来去实现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说，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主耶稣他的解释，无论什么样的人，如果想要得到永生，就必须在主的面前谦卑顺服，对神有充分的信心， 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物质财富。门徒对此表示疑惑，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有谁能够得救呢？主耶稣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事情在人看来是不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凡事皆有可能，因为神他是全知全能的。任何人，不管你是谁，都必须意识到，你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财富，都是神所赐予的。离开了神，你将变得一无所有。你得倒空一切私心杂念，像乞丐一样坦然无惧地空着手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能够得到救恩。当你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有能力来拯救你，因为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7记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西门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就冒出一个很自私的念头。那么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呢？马太福音19:28经文记载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主耶稣没有责备彼得，反而是告诉彼得将来会得到多么大的奖赏。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也应该为了天上的奖赏而努力，尽心尽力地来传扬神的福音。马太福音19:29-30记载，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而牺牲的基督徒，将来必会得到更加丰富的奖赏。许多没有名的基督徒在世上为神国的事工尽心尽力，虽然是默默无闻，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列在神子民队伍的前边。耶稣他就颠覆了世人的价值观念，他指出信徒不要因着短暂的利益就丧失了天国永恒的奖赏。相反的，信徒要更加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坚定不移地来仰望跟随主，这样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才会更大。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19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20的研读。马太福音20一开始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主耶稣继续谈奖赏的事。主耶稣在世上的行程就接近尾声了。从这一章开始呢，马太对事件的记载就加快了速度。主耶稣面向十字架，他无惧而行。这一章就插入了一些反映人性堕落的事件，预示天国必然会降临的真理。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中，作者就提到了给予奖赏的原则。在给予奖赏的时候，信心的考验比所做工作的多少或者是大小更为重要。马太福音20:1经文记载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好，这个比喻紧接着上一章来展开。马太福音19:30耶稣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20:16耶稣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你可以留意到，这个比喻的开始和结束呢，都被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观念所围绕着。马太福音20:2-5经文记载，耶稣说比喻时讲到了家主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五正指第六个小时，是正午的时候，申初指的是第九个小时，是下午的3。马太福音20:6-15记载，家主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 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好，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比喻，表明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不是凭着你侍奉的时间的长短、侍奉杰出与否，或者是职位的高低来决定你能不能得到奖赏。那么相反的，神是凭着在给你的功课中你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来去奖赏你。尽管有时这种信心看起来是毫不起眼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我相信有一天呢，神会特别奖赏一些默默无闻的弟兄姐妹们。那时我会对我的同工们来说，你认识他们吗？同工们可能会说了，不认识，他们没有在诗班唱诗，没有带领小组，也没有教主日学，他们好像在教会里边什么也没有做过。可是你看，神正在奖赏他们呢。这些弟兄姐妹们可能是带着儿子的官夫寡妇，他们从来没有像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一样来向几千人去讲道，但是凭着信心，他们就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为在外地服侍神的宣教士。这些人在神所给他们的功课上来尽忠职守。有些人可能会反驳我说了，可是他们没有我这么辛苦的来工作呀。也许是吧，但是神不会因为你工作的数量来去奖赏你，而是看你在神所给你的功课中有没有忠心。也许神没有呼召你去为他来成就大事，但是你有没有在神所交托给你的事上来尽心尽力呢？马太福音20章17节经文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好，请继续留意这一章所写耶稣前往耶路撒冷时心理上和地理上的过程。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将到达约旦河地，接近耶路撒冷，耶稣将要上十架受死的地方。马太福音20章第18节记载，耶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好，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第四次直截了当地告诉门徒，在他身上将要发生可怕的事情和细节。只可惜门徒还是无法明白耶稣救赎的意义，毕竟救恩在当时还没有成就。好，现在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明白主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来去受死。让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这当中的含义。主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你为我而死，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可是当时门徒们并不能够相信这件事。就在主耶稣郑重地宣布他将要为我们受死的时候，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就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一件事。马太福音20章20节经文记载，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是为了相同的动机而去敬拜主的，但却不明白天国的真理。马太福音20章第2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边，我们讲到门徒们一直在争论天国中谁为大的问题，因此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也想求主耶稣让两个儿子在天国中来去做高位。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好，主耶稣就看出这母子三人并不明白天国的真理，也不明白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于是就试探性地问说，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雅各和约翰虽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但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能，表明他们愿意喝。但殊不知耶稣所要喝的杯指的是受苦受难，于是耶稣对他们说，这苦杯你们是必定要喝的，只是谁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能决定的，而是父神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的。主权在神，这不是人所能够强求的。那么再后来呢，这两兄弟也确实遭受很大的苦难，雅各他为信仰殉道，而约翰呢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事实上，不单钱财会阻碍人进神的国，世上任何一样成为人心中偶像的东西都会阻挡人认识神。比如名利地位、美色娱乐，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人追逐的目标和崇拜的偶像。在世界的诱惑与陷阱中，几乎没有人能够主动地去寻找神。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上帝亲自赐下普世救恩，主动地来寻找属神国度的子民。人只需要意识到自己心灵的贫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天国的礼物即可。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